各位听众，《费加罗报》整整一个版今天献给题为《联邦调查局如何追缴中国网络间谍》的长篇报道。该报这样开篇：联邦调查局贴出的通缉令并未标出死活都要，也未标价悬赏，美中不存在双边引渡协约，几乎不存在把这五名中国军官送上美国法庭的可能性。但是采用西部片流行的那种用来对付美国敌人的招铁捉拿的做法极具象征意义，华盛顿如此表明与工业间谍斗争的决心，给世人脑中留下深刻印象，此举让对方太丢脸。五名人民解放军军官周一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名字上面写着《联邦调查局捉拿通告》几个大字。美国司法部使用将近八个月时间收集中国网络黑客的证据，同时说服了遭网络间谍袭击的美国企业同意公开身份。直到现在，相关企业一直担心会遭到中方报复。虽然联邦调查局和美国司法部长哈德尔都没有泄露他们如何成功地追寻到极其复杂的中国网络作案者的踪迹，但是美国一家网络安全公司蒙迪昂数月前公布的相关报告部分得到起诉书证实，这显示了使用很尖端手法的中国网络间谍有时也有失手的地方。网络偷袭并非幽灵数字计算机犯下的罪行，在每个键盘后面隐藏着有头有脸的人物。正如美国网络安全公司披露，这些黑客使用用刑安全其实是一个错误选择，从而使美国公司找到他们的蛛丝马迹。这些黑客中有人过于狂妄，使用美国 IP 和假地址注册谷歌信箱，在电话验证中填写的却是上海的手机号码，然后使用一系列黑客工具和步骤盗取受害者的信息。这些黑客为了翻越中国政府设置的防火长城，登录自己的脸书和推特等境外社交网站的账户，需要使用虚拟专用网络。安全的做法是先退出他们用以实施网络间谍活动的服务器，然后再进入那些得以使他们登录的脸书和推特账户的 VPN 呢。但这些中国黑客太偷懒，或者说太骄横，他们直接从自己实施网络间谍活动的服务器登录自己的脸书和推特账户，结果喜欢走捷径的中国黑客被网络安全公司掌握了行踪。还有的黑客公开显示他们对网络战争有兴趣，也引起美国网络安全公司的注意。费加罗报说，这些失误非常可笑滑稽。中国用来网络控制的防火长城给调查者提供了工作方便。通常当局混合使用防火长城和网络防火墙，通过筛选关键词和敏感词，采取这种手段非常有效地拦阻了脸书、推特以及国际通用的网络视频。这样就出现了这样一种局面，对于中国黑客而言，把他们用来袭击的基础工具同脸书或推特连通起来，一旦他们受到了暴露，这些工具反而成了验证他们身份的王牌。世界报相关主题的题目是五名中国军官涉嫌网络间谍遭追缉，报道说北京为此反应强烈，指美国此举纯属故意捏造，中国政府军队及其工作人员从来都没有从事电子窃取。相反，中国外交部指责美国政府及政府机构长期以来在全球范围从事大规模网络间谍行为。另外，法国解放报也以联邦调查局追捕五名中国网络间谍为题进行了相关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访问中国引起十字架报的关注。该报在题为普京转向中国的报道中问道，俄罗斯总统到上海寻求什么？该报认为普京面对西方制裁，寻求中国对其乌克兰政策的支持。不过北京避免公开在此问题上支持莫斯科，因为俄罗斯向乌克兰挺进与中国外交政策的基石不干涉他国内政相左，承认俄罗斯并通克里米亚等于会给新疆和西藏分离主义分子给予鼓舞，因此北京不支持莫斯科，但也绝不批评。其实中国选择了弃权，这种立场为强化双边经济合作打开了大门。十字架报的另一个疑问是，这次访问能在俄国供应天然气问题上达成协议吗？这家报纸认为，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向中国供气的谈判已经进行了15年，但最大的问题仍然是价格问题，也许乌克兰危机会迫使俄国在价格上让步。 郎朗开始做广告，惊人的郎朗从肖邦到香水，这是世界报一篇报道的题目。报道说，以时装设计师之名为香水命名的成百上千，还有各种各样的名人，做专机旅行的，演电影的，演电视的，唱歌的，还有运动员，甚至赛车制造商、首饰商、皮包商、水晶商等等。现在可好，5月19号首位钢琴家也加入了这一行列，不是随便的哪一位，而是郎朗。这一香水将于10月份在法国、德国和中国上市，这些国家有许多郎朗的欣赏者。不过世界报最后评论说，惊人的郎朗也显示什么都可以变成一个品牌，即使是钢琴家也不例外。古典音乐会能帮助商人推销更多的香水吗？有嗅觉大师之称，发明了罗莎女子香水的爱德蒙·鲁德尼茨卡，就为把香水融入音乐和美术系统奋斗了一辈子。他要把香水提到与绘画和音乐同等的地位，但他的努力至今没有任何成功。听众朋友，以上您听到的是安德烈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谢谢您的收听。